我们好不好很快的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五章。路加福音第五章告诉我们说，耶稣站在哥尼撒勒的湖边，哥尼撒勒湖边就是加利利的湖边，众人拥挤他要听神他的道。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，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。有一只船是西门的，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，稍微离岸就坐下，从船上就教训众人。讲完了以后呢，对西门说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。好，我们先把这段故事稍微背景稍微说一下。那么第五章这里的故事呢，是在前面主不是呼召门徒说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吗？那件事情大概经过好几个礼拜，多久我们不知道。那么现在主耶稣呢，就来到一个海湾，这个海湾呢，应该就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比喻湾。主耶稣在那一带常常讲比喻的。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呢，众人拥挤他，那么要听神的道。所以呢，那个时候啊，主耶稣看见有两只船呢在湖边，那么打鱼的人呢，就是其实很简单，打鱼的人就是约翰呢，还有这个彼得他们。结果呢，他们去洗网去的，所以呢，但有一只船呢，他一看一认得出来就是彼得的船，所以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，稍微离岸就坐下，就船上呢就开始教训人。那这段圣经呢，我要提醒弟兄姊妹一下，就是在加利利海的海湾上面呢，加利利海有很多的海湾，那么而且这个加利利海的海湾的地形呢非常有意思。这个美国啊，纽约有一个就是这个 Lincoln Center， 就是有一些就懂得声乐的，他们特别派了一些的人，他们特地呢就到了加利利海，尤其到海湾附近去做探测。结果他们就发现呢，这个加利利海湾就在海的旁，这个海湾那个一个湾一个湾呢，它的地形都很特别。这个地形呢，是好像你如果你现在如果你是面对现在如果你站在海上，你面对岸上的话，你看那个整个岸上那个地形呢，就好像罗马剧场的地形一样。这个罗马剧情的地形是怎么回事呢？比方它是个半圆的剧场，那么那个时候罗马的剧场，因为它的地形的缘故啊，你不需要用麦克风的，你只要站在当中的话呢，你一讲很远就听见了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能够在海边教训人，他根本不用麦克风的，可以用很多很多的人。那么我说过，纽约特别是派了专家去研究，好几个地形都这样，根本不要用麦克风的，然后呢，声音可以送得很远很远。好了，你去想象那天呢，有好多人就站在这个海边要听到。好了，主耶稣当然就因为他们要听神道，所以主呢就讲道给他们听。那么现在呢，不要忘记他碰到的两个人呢，两只船，这个两只船上人当然是打鱼的人呢。好，那么结果呢，他看见一只船是彼得的，然后呢他就借了彼得那条船，那么叫彼得把船撑开稍微离岸，然后呢他就坐在船上就教训众人。那弟兄姊妹，这给我们看见，如果你要得人如得鱼的话，那么怎么很明显的彼得和约翰他们是得鱼的，但现在我们的主是怎么样，要得人的。那么这得鱼跟得人中间这个两个关系怎么连起来的呢？很有意思的，你今天打鱼需要一只船是不是？现在呢，一个讲道人需要个讲台是不是？那现在呢，我们的主就借彼得的船当作他的讲台，所以这两个就连起来，你看见没有？现在主耶稣只要借着船，在这个船可以逮到很多的鱼，那么从这个船上呢，如果你把鱼饵送出去，这么好多人要听你的讲道，没有多久这个鱼就上钩了，鱼就进网了。所以你看见没有，这两件事得人与得鱼是怎么连起来的？就是借着彼得那个船是一个中间人，就把两个就连起来了。那我在这里顺便的告诉大家一点很有趣的事，你如果今天呢到这个还世界最有名的这个最有名的音乐厅去，那我们没有多久我们会到维也纳去，到维也纳我们一定要听一场音乐会的，那么而且要在一个最好的音乐厅里面。那么真正好的音乐厅，它不光是音响设备很好， 而且听说最好的一种音乐厅是怎么样设计的呢？就是比方说上面有交响乐在那表演，下面有很多的听众。那么如果你要叫声音效果特别好的话呢，中间最好有一道的水。那么物理学家会告诉你说呢，就是声波呢经过这一道水的折射以后，那个效果是特别好的。所以现在你就可以想象那天主耶稣在海边，他所讲到的，他就在那个船上，船就等于他的讲台一样。那么现在所有的人在戏院上，就是在天露天的戏院坐在那里，人山人海的。那么主耶稣不要用扩音器，但那个时候呢，弟兄姊妹，你可以，那么经过那一道的水，很自然的，他的声音就可以送得很远。所以大概呢，这就是那天的场景。好了，我们不知道那天讲了多久，也许讲了一个上午。然后讲完了以后呢，我们主就对西门怎么说呢？他把船开到水深之处，要下网打鱼。这什么意思？这一条船呢，在那以前，主说你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。那从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，彼得把自己奉献了，不是吗？主如果主奉献了，主奉把这个把自己奉献给主，这个船当然是主的了。所以主说你你这个这个什么，你把这个他用你的船用完了以后就用了嘛，有什么怎么对不对呢？因为他是主嘛，你既然奉献给他。但是我们完全弄错了。我们常常以为说，如果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，如果主真的认真把我们从中收去怎么办？这是我们担心的，你明白吗？现在很明显的，前不久他们刚刚把自己奉献给主，主说你要得人如得鱼，好了，所有的船通通应该是主的，没有错嘛，是不是？那么今天整个早晨主用了，用完了以后，那么很稀奇，主对彼得怎么说呢？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，这什么意思？你知道我们的主啊，在这里你就认识我们的主。虽然彼得把自己奉献给主，主也的确是他的主人，现在我们的主可以左右他一生，你看没有问题的。主要这条船，要两条船都没有问题，彼得一句话都不能说，谁叫你奉献给主了，你明白吗？但是问题就是彼得不认识他的主。虽然这条船已经奉献给主了，但是我们的主从来不亏欠人。他知道他用了彼得一个早晨的时间，这个船呢本来可以去打鱼的，结果现在呢用了一个早上，那么好了，他不能打鱼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主虽然借这个船得了许多的人，但是我们的主不要亏欠彼得，你看见没有？这是我们的主，他不要亏欠。虽然彼得把自己奉献给主了，明明这条船是彼得的，也是主的，但是我们的主不是这样做的。我们的主他既然用了一个上午，用了他那么多时间，他想说彼得如果一个上午去打鱼的话，一定会打到一条船的鱼的。所以我们的主呢要彼得下网打鱼，他要还给彼得一船鱼，你明白？我们的主不要亏欠他。但是现在问题就来了，他告诉彼得说你要下网打鱼，那个网在原文是多数的，但是呢彼得有困难。为什么有困难呢？他说夫子，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得到什么，我们打了一个晚上，我和约翰我们打了一个晚上，一条鱼也没有打到，根据我们专业的经验没有鱼的，所以今天早晨呢这个我们就洗网去了。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个不可能有条鱼，所以你根本白去啊！但是呢，因为这是你下了命令，你告诉我们说下网打鱼，所以他说，但是依从你的话，我就下网。所以可见呢，彼得非常不耐，非无可奈何，他觉得我们的主是非专家，他自己是专家。根据他专家的判断，一条也不会有，所以你不要，所以根本下网打鱼根本是浪费，根本不可能的。其实彼得自己心里想想，如果那天早晨呢，他不把那个船给我们的主，是白不给他。你看那条早晨如果不给我们的主的话，他去打鱼一条鱼也没有啊。那为什么不来个人情很快呀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很多弟兄姊妹礼拜二哦累得不得了哦，我今天最好不要去聚会了。 你不聚会没有错，你在家里时间也是浪费掉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你如果真的把时间给主，哎，你祷告祷告，有的人病得的医治，你看不是很好？你本来疲倦，结果你就苏醒过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，那天早晨你彼得不把船给我们的主，是白不给他。所以现在刚好如果来个顺水人情啊，反正打不到鱼，那么主让主来用好了。所以很多时候也这样，今天晚上没有事情做啊，那么读一点圣经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我们今天跟随主就这样跟随的，但是呢，我们的主认真的，我们的主呢要还他。但是这个时候呢，彼得他留了一手，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跟随主常常会留一手。那么在原文里面呢，要下网打鱼，那个网是多数的。那么等到彼得真的把网下去的时候，那个网是单数的。所以彼得想啊，这个多余的不是吗？不要说几只网没有鱼，一条网一对于一这个没有鱼的话，一只网也是奢侈，也是多余的。结果他没有想到啊，我们的主不是要还他一船的鱼啊，我们的主要还他两条船的鱼。你想想看，他就算是那天早上可以打鱼，他最多打一条船的鱼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的主要还他，不会只还一条船的，你看见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要害怕，你奉献给主，有主一下拿就拿走了，你不认识你的主，你看见没有？今天主如果要还给你的话，凭着你自己努力，最多一条船的鱼，现在主要给你两条船。但是问题，因为他不顺服，因为他不相信的缘故，结果呢，当然就一只网，当然网要破了。然后呢，你看这个谁呀、啊？然后你看见这个约翰呢，也要过来帮忙。所以就在那个时候，甚至于船要沉下去，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的膝前。我想那次他趴在主的脚前，都是鱼，你看见没？因为全船都是鱼嘛。那个味道重得很呐、啊，但他不管了，他就趴在主耶稣脚前，他对主怎么说？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是彼得的经验。在几个礼拜以前，主说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，那现在我也要问，彼得他怎么样能够得人如得鱼？他要学一个功课。如果你今天真的要得人如得鱼的话，那这个功课是彼得一定要学的。彼得做梦也没有想到，他以为说没有鱼就没有鱼了，他没有想到我们的主乃是天地万物的主。所以我们的主只要一吹口哨，你看见没有，那些鱼通通向那里集中了，就一点都没有错。弟兄姊妹，他忘记他所跟随的这位主乃是创造宇宙的真神。如果我们真的看见这个弟兄姊妹，你在看见你暗中主明明说下网打鱼是多数的网，结果你只下一只的网，你看见了，表面上你是顺服的，其实你根本没有顺服，你心里不佩服，你怎么能顺服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会觉得我们会不佩服主吗？不要忘记，我们太聪明了，许多时候我们看不上神的旨意，我们以为说神不如我，我们以为说有的判断我们比神还要准确，不可能的。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彼得才开始认识他自己，他知道他自己是个罪人，所以他怎么说？离开我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然后下面接着主怎么说呢？耶稣对西门说，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。原文是catch man， 从此以后你要得人了。你怎么 catch 鱼，你怎么捕捉鱼，你就怎么捕捉人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是从今以后，你从学了这些功课以后，现在你知道怎么得人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只有一个罪人才能拯救另外一个罪人。许多时候我们太圣洁了，许多时候我们太崇高了，所有的朋友在我面前都低下去，难怪他不得救。只有主让我们看见我们是个罪人。所以等到你传福音的时候，你不是用指头来指责对方，当你讲着罪的种种的时候，讲着罪的可怕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你自己也是个罪人。所以你能同情另外一个罪人，所以你能得着另外一个罪人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 今天为什么我们不能得人如得鱼呢？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看见我们自己是个罪人。如果你看见我们怎样是罪人，我们怎样需要拯救，我们堕落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才能将心比心，现在你才能知道设身处地别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。所以在这样我们才能够得人如得鱼。所以得人如得鱼乃是根据我们的顺服，得人如得鱼乃是我们在许多的经历里面，我们肯不肯承认，我们肯不肯完全的顺服主。我们觉得很多事情我们在行，当然彼得他是打鱼的专家，他应该是打鱼来说他是行家，我们的主也承认他是行家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在这里很明显，我们主背后是什么意思？主背后明明告诉彼得，你不是加利利海的渔夫吗？但你知道加利利海最大的渔夫是谁吗？当然是我们的主。你这些渔夫好像打不到鱼的时候，你看我们的主一声口哨，这是我说的，圣经没有说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看见他就得着许多的鱼。所以迟早有一天我们要看见，今天我们不只要顺服主，我们要佩服主。什么叫佩服主呢？佩服主就是我们相信他的道路永远高过我们的道路，我们永远要相信他是人海里面最大的渔夫。只有当我们磨成神儿子形象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得人如得鱼。所以这个功课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课。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彼得他学了这些功课，还有然后就说从此以后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，不要怕。所以可见他们很害怕，是不是？当你真的学了这个功课以后，你真的开始害怕了。你本来以为你什么都行，就现在给我们看什么都不行。然后呢，你真的被带到尽头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扑倒在主面前承认我们是罪人，而甚至于我们的主啊离开我，弟兄姊妹，我想长大吗？不要，不要碰我，我这个人实在是罪人。当我们真的有这样感觉的时候，你才能够同情那些真正的罪人。有的罪人可能是作奸犯科，有的罪人可能是税吏，有的罪人可能做许多见不得人的事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也是个罪人。所以当初人犯罪就是因为背叛，就是因为不听主的话，就是因为不顺服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我们都是罪人。只有你真的感觉的像我这样的人，主都拯救我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你能够你有一种感觉，那是罪人的感觉。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，你不管碰到什么样的鱼，你都能够得到他们。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功课。那么这个是在路加福音，但如果你在约翰福音，就是第五章的故事。第五章你记不记得那个逾越节那个节期，记得不记得主吃医治个瘫子？但是那个节期呢，那个原文是 V 这个节期，一直指着主去，指着什么？指逾越节来说的。而那个逾越节呢，就是第二个一年。在第二年他们要跟随主得人如得鱼的时候，他们经过了逾越节，那个逾越节就是瘫子的故事。那为什么约翰特别记载瘫子的故事呢？就给我们看见说，今天主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得人如得鱼，但是我们像瘫子一样，你看见吗？我们走不动的。所以迟早有一天我们要学一个功课，就是路加福音第五章的。所以这个可以说是第二个阶段。然后呢，就到了，就两年过去了，又到了一年的刚开始的时候。刚开始的时候呢，那么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在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前一年，刚开始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我们的主就呼召了门徒。那么这就是山上教学，你记不记得主在山上拣选了，祷告了一个晚上，拣选了十二个使徒，然后从山上下来，就很多门徒跟随他。那么他看见门徒，他坐下教训他们，这就是山上的教学。所以那个就是在主耶稣 钉十字架前一年，大概是一月份的时候，也就是当门徒们第一次遇见主，第一次被这个最初的几条鱼的，过了一年两年，过了两年了，现在是第三年开始了，第三年开始，那么开始的时候，那么那个时候呢，就是山上教训，然后他们日夜就与主同在，然后一直到我们的主钉十字架，那么大概是一年四个月的样子，在那段时间里面，那么大家记得，那么门徒们就进入了第三个阶段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主就告诉他们他要往耶路撒冷去，然后他就，然后呢，这个主就教导门徒们，就教导门徒，告诉门徒说你们要来跟从我，所以在这个阶段，主再说要跟从我的时候就不同了。我再说第一个阶段，主说跟从我；第二个阶段，主说你跟从我，我叫你得人如得鱼；第三个阶段现在是怎么回事呢？第三个阶段，主就说你要舍己，要撇下一切，说要这个，不是你要这个若要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十字架来跟从我。所以这个应该是到最后一个阶段的时候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大家还记不记得，就是主耶稣就把门徒们就带到了黑门山的附近，然后那是人烟很稀少的地方，那么主耶稣就把自己向他们启示，一面彼得承认主耶稣是基督，然后主也告诉他们说他要建立他自己的教会在这磐石上，所以他不止，所以这里不止讲的基督，也讲的教会，那么同时第一次主告诉门徒们说他要上耶路撒冷去，那么就在这样说的时候，彼得就拦住他，彼得就劝主耶稣说你万不可如此。那这一次我们叫彼得真的爱主啊，他爱主爱这个地步，他舍不得我们的主上十字架往耶路撒冷去，他说你万不可如此，你可怜可怜你自己。结果我们的主就说，彼得，撒旦退我后边去吧，然后告诉彼得说你是绊我脚的。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说我现在要上耶路撒冷去，结果你搬了一块绊脚石在我的前面，结果就把我绊倒，如果我绊倒了，我就不能上耶路撒冷，神的旨意就不能实现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下面主就转过身来就对门徒讲了一段话，很简单的一段话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那弟兄姊妹，主在这个背景底下讲了这一段话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什么叫背十字架？你读到加拉太书就很清楚了，加拉太书讲到十字架，它是和绊脚石画上等号的。原来十字架呢是个绊脚石，所以如果一个人背起他的十字架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是愿意让那个绊脚石放在他自己的脚前。那为什么放在自己脚前呢？你只要放在谁的脚前，谁就被绊倒了嘛。所以现在如果彼得，我们愿意把我们背十字架，就是我们愿意把绊脚石放在我们的脚前，结果我们就绊倒了。那我们是应该绊倒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绊主脚的，我们变成主上十字架的拦阻，我们劝主说万不可如此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一定要把这个绊脚石把它挪走啊！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绊脚石放在我们脚前，我们绊倒了，结果你看见吗？那个拦阻主上十字架那个人被绊倒了，那结果我们倒了，神的旨意就不会倒。所以这个叫做背十字架。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一个人钉十字架他是加号，一个人背十字架呢是要么打叉的记号，要么这样的记号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就好像老师改卷子一样，你错了就打个叉叉，这样叉叉也可以，这样叉叉也可以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彼得他对神的旨意打了个叉叉，那是了不得了的一件事。你看，神要他的爱子上十字架，我们才有希望啊。结果彼得居然敢拦阻他，他爱主爱的一个地步说你万不可如此。如果彼得真的爱主了，主也真的体贴他的意思，我们就完了。所以你看见没有，就神的旨意谁能拦阻他？是彼得拦阻的。那现在彼得这个障碍怎么挪去的呢？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一个要对神的旨意打叉叉的人，现在神在他身上打个叉叉，这叫背十字架。所以一个真正要跟随主的人，你看见吗？今天他自己必须被带到尽头才可以。那么这一件事和什么？和得人如得鱼完全发生关系的。 因为得人如得鱼，乃是根据跟从我。但现在跟从我，你要怎么得鱼呢？不要忘记，今天我们这些人凭着我们自己得不到鱼的，凭着我们自己有很多的意见，很多的看法，一条鱼也没有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需要学一个功课，那个功课什么功课？就是让主在我们这个对神旨意打叉叉这件事情上，在我们身上打个叉叉。我们就要背起十字架来，远远的人看见我们，你看在我们身上，神在我们身上打，我们愿意神在我们身上打个叉叉。那意思就是说，叫我们叫我们不再做神旨意的那一种。所以这个功课，彼得一定要学的。所以等到他们从黑门山下来以后，我们的主就教导彼得一个很具体的功课。那么这个功课呢，是在马太福音里面非常有意思的。那么有一天呢，有一个人来收税，到加百农，有个收丁税的人来见彼得。什么叫丁税呢？丁税就是奠税。什么叫奠税呢？所有的犹太人，你每一个人男女老幼，每一个人每年一定要交丁税，要交奠税，就是每个人是半个舍客勒，这是很大的一笔数目啊。尤其以色列人漂流到全世界各地，但是每年呢，他们在漂流的地方，他们每个人都送半个舍客勒，送到这个耶路撒冷去，所以这是一大笔很大很大的收入。好了，那么结果呢，这个人来收税了，就问彼得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我们的主大概在内屋，彼得在外屋，很明显是两间房子。那他们就来就见彼得说，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？那彼得说纳。其实彼得应该进去敲敲门，问我们的主说，到底纳还是不纳，对不对？这个才对呀。但是呢，我们就是彼得，你看见没有？我们就是按道理来讲呢，我们的主是我们的主，他是我们头家。但是现在你看彼得所演的故事，就是夏娃所演的故事，你看见没有？夏娃为什么堕落呢？因为夏娃的堕落就是他自己出头，然后直接和蛇对面来个照面，然后直接和撒旦交谈，和这个蛇交谈的。所以你看，如果他说你等一等，让我来问问我的先生就好了，没有的，不必要问，马上就可以回答的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夏娃堕落，你看见没有？所以这是实在的故事啊。很多今天在美国这个推销，这个叫什么推销，这个推销什么推销这个吸尘器的人呢，他们礼拜六都不会来，他们叫礼拜六先生一定在家里，不会来的，一定是先生不在就礼拜一到礼拜五，然后鼓起他三寸不烂之舌，东讲西讲，西讲东讲，最后妻子受感动了，受感动了就签约了。所以后来在美国知道这个事发生太多了，所以后来有一条就是说，你两天之内可以后悔的，不算的啊，两天之内，因为证明什么？证明你一定。所以人堕落就是这样开始的。所以就是你看见吗？但是问题就是说，如果你会，你知道你自己软弱，那你承认我软弱，就不要出头就好了。但你叫夏娃不出头，几乎是很难很难的事，那没很难的，他一定要出头。好了，彼得也这样。所以这次呢，我们的主还没有讲话，彼得就讲话，彼得就做发言人，就做代言人了。他说那，那，然后他就进了屋子。那么耶稣就先向，就问他，就向他说，西门，你的意思如何？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了呢？丁税是向自己的儿子呢，还向外人？那既然是奠税，是神的奠，那有没有可能，有没有道理向神的儿子来收？当然没有啊，所以当然不需要啊。所以现在彼得知道闯祸了，因为这是向外人的。耶稣说，既然如此，儿子就可以免税了。但是我们的主到底体贴，到底恐怕触犯他们，所以就对彼得说，好了，你现在往海边去钓鱼，你把先钓上来的鱼，第一个钓上来的鱼，你开了他的口，一定有一个舍客勒，那半舍客勒是你，半舍客勒喂着我，然后你可以拿去给他们做我的税银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我们的主很有意思，对我们的主来讲，给半一个舍客勒有什么难的？不，你自己去钓鱼去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彼得做一件事从来他一生没有做过的，他平常钓鱼是可以，但钓鱼里面当鱼第一个鱼钓上来，他张开口刚好是一个舍客勒， 茫茫大海，茫茫这个加利利海，他是哪里能够得？什么时候才鱼会上钩？而且上钩刚好张开嘴巴，就是一时可能。所以我们相信那一天彼得在那里钓鱼，他拿着那鱼竿，他一定在发抖。他那一天在那儿钓鱼的时候，他这那你看我，他真的学了很深很深的功课。现在他知道他闯祸，他现在知道你看见你爱出头，那这是你的结果。你看吗？你不相信？结果，但是感谢主，还是有恩典呢。最后呢，哎，果然鱼上钩了，鱼还不光上钩，而且呢上面有一个色科勒，所以这个实在是神迹啊，否则怎么可能呢？那感谢主，彼得呢就学了这个功课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鱼呢，普通叫做彼得鱼，这个彼得鱼就像中国在台湾的吴郭鱼差不多。这个鱼有一种这种鱼的特点在哪里？就是它的嘴巴很大。那它的嘴巴很大，普通的当它这个嘴大嘴巴的时候啊，它这个鱼这个小鱼啊就含在嘴巴里，所以幼鱼呢含在了嘴巴里面。那一会儿放出去，然后一会儿收进来。一会儿放住，一会儿收进来，所以孩子还小的时候，你看这个妈妈母鱼跟小鱼就常常这样在一起，这就是所谓的彼得鱼。但是等到慢慢慢慢的这个鱼都长大了，到了空巢期的时候，这个鱼通通游走了。那游走了以后，妈妈已经习惯成为自然，她一天到晚总要含一点什么东西嘛，总要含什么东西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你知道很多人呢就在那个加利利海啊，不想常常呢就钓一个铜板就进去。或者今天呢，如果你到加利利海，你把一个可口可乐罐头盖就掉下去。那如果是今天的话，你可口可乐罐头一盖下去的话，那么你知道，因为这个鱼啊，它这个习惯了，总要含一点什么东西，结果呢，它一下子就把什么就把可口可乐的罐头的盖子把它抓住了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就在这种情形底下，你看人就是神奇，没有错。在那么多茫然大海，在那么大的加利利海里面。你怎么会刚好安排一条鱼，而且一打开里面就是刚好含着一个色科勒？没有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不知道为什么有一条鱼，它真的看见一个色科勒掉下来，它真的抓到了，但是怎么会刚好被彼得钓上来呢？所以在这里，主就教训彼得，给彼得看见说，彼得，你就是那个大嘴巴，你就是那条鱼，你看见了。就是因为你大嘴巴，我还没有说那，你就说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大嘴巴的人不能传福音的。大嘴巴那个嘴只能够东家长李家短，如此而已。如果彼得的口要变成金口的话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他要学这个功课，凭着彼得那张的嘴。没有错，弟兄姊妹，他如果在世界上做律师也可以，做什么也可以，他的的确是十二个门徒的代言人，没有疑问。他以为做了十二个门徒代言人就可以做主的代言人，他完全弄错了。所以主还没有说的话的时候，他就已经说了。所以你想想，这个口主怎么能用？主当然不能用。所以主要让他学一个功课，迟早有一天他要看见说，你就像彼得鱼一样，是个大嘴巴。所以如果现在大家到以色列去啊，我们常常吃鱼，特别要这个彼得鱼。那彼得鱼它弄好了以后，那么那个时候你可以放2.5毛，这个2.5毛这个美金放在它那个嘴巴上，你可以拍一张照片。那么这个就好像取代那个一个色科勒一样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弟兄姊妹，今天的彼得鱼也好，当初的彼得钓那条鱼也好，对于彼得来讲，的确是个大的教训。怎么鱼里面会有一个色科勒呢？所以可见，这就是那种鱼。那种的鱼本来它就嘴巴就大得很。所以迟早一天，弟兄姊妹，主要给我们看见，如果我们要为主说话的话，我们必要学习为主不说话。我再说，尼流讲得很好，他说一个真正有学习的人，刚刚蒙恩得救5年，他应该学习。知道怎么要管住自己的口，要说准确的话，不可以说谎话，不可以说夸张的话。如果今天我们不能说准确的话，我们怎么能为主说话？主的话是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的，你知道吗？主说我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，因为在希伯来文里面呢，一点一话很重要啊。这一点放在这里是这个意思，那点放在一起是另外一个意思。举个例子吧，我的太太。 这个太太的太子啊，是这个大字那个点在里面，对不对？你说我看不顺眼，这个点在里面不好看，把它调到右上方去，就变成我的全权。所以从太太到全权是把这个点搬一搬就是了。我们主圣经的话也是如此，你不能随便搬，你一搬变成另外一个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不能为主传福音，主不能用我们的口太瘦了。我们主口讲了许多的闲话，东家长李家短，我们讲很多，我们也常常教训别人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什么时候我们能不能不讲话？你知道有人说你 shut up， 这是很难听的话，是不应该的话，很不尊敬你的话。但你有几次听见圣灵说 shut up？ 有几次让圣灵打断你的话？彼得就这样子啊，彼得说我们在这里真好啊，我要打三座棚，结果呢，圣灵就打断了他的话，这是一次。还有一次，你看见吗？他准备好了讲章，结果呢，他讲一半，圣灵就浇灌下来了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最好的一篇讲章，你信不信？你的话讲一半，还没讲完，你说我还没讲完，你若讲完那篇道就不行，那是你的道。但如果你讲一半，圣灵做工了，这是最好的道。所以今天我们能不能让主来打岔我？今天我们能不能让十字架来管教我、管制我们，叫我们不再是我，乃是让他在我们里面活着？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主在这里让彼得学了一个很深很深的功课，意思就是说，主还是要用他的口，主要把他的口变成金口，但是怎么从一个大嘴巴变成金口，那所学的功课是什么？就是要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。迟早有一天，他要看见说，我的多话是一个最大的拦阻，我的话不知道把多少主的恩典漏掉了。所以主今天不能用我，弟兄姊妹，主用不用我是主来决定的。今天你可用不可用，所以主要来雕刻我们。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很会讲话，很有主张。但是主现在让我们学这些属灵的功课，到了有一天，弟兄姊妹，他仍旧用我们这张嘴，不过这张嘴呢，要变成金口才可以。所以等到五旬节的时候，彼得一站起来，三千人得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常常愿意借彼得的金口，但你要借彼得的金口，你要借彼得的十字架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看见说彼得才会让神大有，他一站起来有那么多人蒙恩的救。所以这个就是在第三个阶段，你看见主在那里让他所学的功课。然后最后我们知道说主从死里复活，然后就在提比的海边，你记吧，记不记得主和门徒们约好说，我们到加利利去，而且要到一座山去。那么主和他们约好了，好了，他们也去了加利利，你看见吗？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主要他们到山上去以后，他们下海去了，他们回到基业上去了，打了一个晚上，一条鱼也没有。从前他们撇下加利利海一切，跟随了我们主，现在他们回到世界，结果世界不要他们，一条鱼也没有打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就在他们完全山穷水尽，什么也没有的时候，结果主给他们153。那他们要的是鱼，是不是？主还给他们饼。鱼是海中的丰富，饼是地上的丰富。现在五个饼两条鱼再重演一次，因为怎么？你看见吗？不只是地上的丰富，还有海中的丰富，而且更重要的还有一堆的炭火。这一堆的炭火，看在彼得的眼里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对他来讲是个莫大的。因为他曾经在一堆的炭火面前三次否认主，现在我们的主要在这一堆的炭火面前让他三次承认，主耶稣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彼得讲话每次都是我打头，你看看一个人到底是不是自我中心，你就听听他的口气。有的人口气大得很，你看见没有？你一讲话你就看见他。所以彼得一开始众人怎样怎样，我总不跌倒。但是现在呢，彼得不敢了。现在你看见彼得学了功课了，一面主给他看见153条鱼，你看见吗？主才真正是什么？是人海的鱼腹。 这153条代表什么？代表属灵的丰收。而对门徒来讲，他们一条也没有。但是现在在海的丰富，在地上的丰富的面前，弟兄姊妹，在同样一堆炭火的面前，他三次告诉主说：“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现在他不是我打头的，现在变成你打头，这怎么回事？怎么从我就换成你呢？所以现在大家知道吗？当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不要忘记保罗也在那里。所以保罗说：“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”为什么？因为神老早知道彼得那个肉体是没办法修补的，所以怎么办呢？只好把它钉在十字架上。如果我们的袜子是一点点破的话，你还去补它是不是？如果你的袜子已经空前绝后，你就要把它扔掉，你就要把它放在垃圾桶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些会大话多话的彼得，像保罗也是一样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主钉十字架的时候，特别在断气那一刻，看见吗？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。所以彼得保罗在那里，彼得也在那里。所以保罗能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头。本来是我，现在呢是基督，基督，基督。本来彼得说我，但是现在怎么说？他说你知道我爱你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经过了这一番的功课以后，因着爱的鼓励，还有给彼得看见那153条，那153实在说来很丰富啊。我们现在讲了很多意思，对不对？其实153就这个数目很丰富的，这153等于一的三次方。加上三的三次方，加上五的三次方，你信不信？153，一的三次方加上五的三次方，再加上这个三的三次方，刚好就是153。还有，如果你把153呢，把它换成这个二进位的话，那我点一下就好了。我只告诉大家说这个153有多丰富，那就是1001。这个电脑是最笨的，它只会开或者关。开或者关，因为你这个电脑机器就是开或者关，它只知道这两个，所以开就是一，关就是零，开就是一，关就是零，所以电脑只知道一跟零，这个叫做二进位。所以如果你用二进位来代表153的话，刚好是1001，1001，一代表基督，零代表我们。所以1001，1001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开的是基督，关的是彼得，关的是彼得，开的是基督，开的是基督，关的是彼得，关的是彼得，开的是基督。所以彼得说：“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一次鼓励以后，结果你看见门徒们，他们想起来，主不是约我们在海边相遇的，但是你看见我们的主人就体贴我们，虽然我们失败了，虽然我们软弱了，但是主在岸上说：“小子们，你们有什么吃的没有？”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他们醒悟过来。他们记得主是把他们约定在那座山上，结果呢，他们就上山了。上山的时候，主就说：“你们要去，要奉父子圣灵的名，为他们是叫万人万民做我的门徒，要去。”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他们知道怎么去，因为他们来过。然后从第一个阶段到第二个阶段，到第三个阶段，好了，到了五旬节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刚好他们说起被圣灵浇灌，当他们说被圣灵浇灌进城工作一个星期，然后你看见他们就说起别国的方言了。有多少个乡谈？我们说过17个乡谈，从17到153，这就是丰收的故事。然后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彼得一站起来，他一撒网，第一网是3000条鱼，第二网是5000条鱼。弟兄姊妹，这不是属灵的丰收是什么？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主是借着彼得撒网的，但是主也是借着约翰补网的。虽然在使徒行传里面，你看见彼得也看见约翰，但你没有听见约翰。你什么时候听见约翰呢？是约翰的福音、约翰的启示录跟约翰的书信。那个时候你看见网破了，但是彼得、保罗在比约翰在那个补那个网，然后他告诉我们，然后他给我们看见说，教会不光是基督的身体， 教会什么？教会也是金灯台。金灯台什么意思？金灯台就是说，在以弗所的教会，所有的灵魂都挂在他们的身上，所有的灵魂都是他们的责任，所有的弟兄姊妹他们都应该要相爱。在以弗所如此，在腓立特是如此，在老底家也是如此。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告诉我们说，现在不是一个人对一个人，现在也不是守网，像彼得撒的网是守网一样，现在就是我们的主在马太福音十三章所说的预言，那里讲的七个比喻是讲到七个关于教会的预言。等到教会到要主回来以前，主告诉我们说，要有一种的网，要在海里撒网。那个撒网在希腊原文是 dragnet， 是 dragnet， 是很大很大的网。而那个网撒下去的时候呢，需要两条船在那里把网张开的，然后有很多人在岸上把网撑过来，然后呢，等到把网鱼要进来的时候，有人要帮忙把鱼这样收进来的。所以就不是一个人的工作，不是两个人的工作，这是教会的工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主要回来以前，不是一个人传福音，不是两个人传福音，乃是全教会起来传福音。谁在这里做这个补网的工作呢？是约翰。而且根据马太福音的预言给我们，在主回来以前这件事情要发生的。实在说来弟兄姊妹，今天在中国大陆已经发生了。我不是告诉过弟兄姊妹吗？我到了我故乡的附近，有人告诉我说，就在福州的附近有一个很这个福清县，光是那么小的一个地方就有十万级的主，有十万条鱼就被主得着了。那弟兄姊妹，今天没有隔离汉，今天没有宋善杰，但是这些人怎么会进来的？因为在主回来以前，虽然在大陆没有隔离汉，没有宋善杰，但是各地都有神的教会。所以等着教会起来传福音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就是马太福音所说的那个 dragnet， 各种各样的鱼就通通进来了。所以在主回来以前，教会复兴的时候有一种的情形，那个福音不是个人传福音，乃是全教会起来传福音。但是基本上从一对一开始，基本上从撒网开始，基本上从各样的功课开始，一直等到最后主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。所以感谢主，这个就是圣经里面主怎么训练他的门徒。那么然后呢，他打发十二个使徒出去到以色列家去，因为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。然后呢又打发七十个门徒出去，两个两个出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创世纪给我们看见第十章有七十个国家代表全世界，七十个邦国代表全世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呢，你看见主又打发门徒们到约旦河外去，所以这就看见主已经开始用他们了。但主真正的开始用他们，不要忘记，乃是这个乃是用全教会的力量把福音送出去。所以这就是主怎么得着这一票一百条鱼。那么经过这个训练以后，那么很清楚的，你看见吗？主果然得着了这八十二条鱼。但是呢，圣灵还给我们看见零零星星的一些的鱼，那么就给我们看见圣灵还有一些话要说。他得着这些门徒，他不止训练他们，不止雕刻他们，而且在他们身上还有一些话要说。所以呢，八十二再加上十八才是一百条鱼。所以我们礼拜三回来的时候，我们要来看，那么还有十八条鱼，主怎么得着他们？为什么主特别提到这十八条鱼？主当然有他的意思的。那么只有把这十八条鱼再读过了以后，然后我们对于主得着这一百条鱼，我们才能算是清清楚楚知道主是一步一步的怎么带领他们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的话就说到这里，我们下礼拜三呢再会。我们低头有个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我们求你吹气在这些话语上。虽然我们聚会散去，但愿你的话永远不过去，但愿你的话紧紧抓住我们这个人。主啊，你得着我们这个人，但愿你也用你的话深深地得着我们。所以我们仰望你， 今天早晨跟今天晚上这些话，求你为我们保守。主啊，我们也求你在这几天，当我们亲近你的时候，你真的对我们伸出说话。我们巴不得在你回来之前能有一个大的复兴，你真是能够复兴你的作为，你能够复兴你的教会，也折服你的教会。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，我们这样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